这个儿子的身上呢，就是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现在问题就是神要不要听他儿子的祷告？他儿子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如果神听这个祷告的话，神是不是无缘无故就赦免人？不能。所以他要付上代价，那个代价就是他独生的儿子。所以他宁可舍去他独生的儿子，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我们该受审判，我们该受击打，结果那个仗不是落在我们身上，落在磐石的身上。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因为被藏在磐石里面，我们蒙恩的救。所以要记得，这就是第二章。第二章就是告诉我们说，感谢主，今天神可以把我们隐藏起来，那你肯不肯让神来藏我们？那这第一和我们的得救非常有关系。你肯不肯悔改？只要你很悔改，你承认你是罪人，感谢主，你看见吗？现在不是我们受审判，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审判。那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这是指着什么？这是指着这个我们的罪要受审判，那是2000年前的事。但是慢有耶和华的日子有一天要到，到的时候那就是全世界遭那苦难的时候，全世界受苦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基督徒是不是可以逃避呢？当然可以逃避。你怎么在十字架上，主把我们藏在磐石里面，那么同样的，怎么大灾难了的时候，主也把我们藏起来。所以同样的一个原则，弟兄姊妹明白吗？今天我们能够避去所有的愤怒，羔羊的愤怒，不是因着我们，是因着什么？神把我们藏起来。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神把我们藏起来。我们遇到大灾难的时候，你看神也把我们藏起来，叫我们能够逃避羔羊的愤怒，得以站在人子的面前。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西班牙书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没有得救，我们需要悔改相信。那得救以后，如果主还留我们在地上，如果主还让我们遇见大灾难，就像耶和华的日子的话，那么我们呢是可以逃避的。现在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被神藏起来？这个世界好像不见了，那藏神把它藏得很好，你不知道这些人到躲到哪里去了。所以明白吗？等到有一天大灾难的时候，忽然间有一班基督徒就不见了，因为神把它藏起来了，躲在哪里你不知道。那么有的人以为他躲在这里躲在那里，找了找半天就找不到。所以这叫什么？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背弃。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个真理，我们忘记，我们以为背弃是一件事，我们悔改是另外一件事。其实悔改和背弃是同样一件事，明白吗？你怎么得救你就怎么背弃，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现在我们要看我们到底怎么得救，我们怎么悔改，我们也怎么能够背弃。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好了，那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新约，才有圣经的解释才可以。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解释第二章。第二章到底指的什么来说的？所以我们要从主的话，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还得要回到上个礼拜我们给大家看的路加福音21章。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1章，28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得赎之中，我们身体得赎说，那自然就指得住回来的日子就近了。那么到底这些事是哪些事呢？当然你要读上文。好了，然后如果你上文读过以后，你接着大家读下文。下文呢就是29节所说， 耶稣又施了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那这段圣经我们一定要跟这个跟什么，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连在一起读嘛，因为那里讲的无花果树发展长叶，就指着以色列复国来说。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现在很清楚，在路加福音里面主又加上一句话，不光是你们要看无花果树，还有各样的树。所以不光无花果树要发芽，而且各样的树要发芽。如果无花果树发芽指着以色列复国说的，那么各样的树就指着圣经里面那些古老的国家又被兴起来，明白吗？我们中国人说一个巴掌打不响，所以需要两个巴掌。所以很清楚的，为如果只有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人复国，那么不要忘记，这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但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告诉我们，还有各样的树也要发芽。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以色列复国是政治性的，不是属灵的。所以现在虽然他们已经是个政治的实体，没有错，可是呢，神等候他们悔改。当初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死，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那弟兄姊妹，不是只有犹太人把主钉在身上，我们外邦人也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我们认我们的罪，我们知道的是我们的罪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悔改，我们相信，我们就得救了。所以今天以色列不能因为他们神的选民，然后神说好了网开一面，你们可以不信照样可以得救，没有这件事。所以我们的主还是等候他们悔改。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色列复国了以后，神所发望的就是希望他们早一天能够悔改。但你看经过了67年以后，他们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就要兴起管教的手来。当时神怎样兴起巴比伦，神怎样兴起波斯帝国、希腊大帝国，然后呢把这个以色列圈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神的确爱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所以同样的一件事，就是因为以色列拒绝悔改，所以让各样的树也发芽。所以你看巴比伦势力又重新抬头，等一等你看见伊朗的势力也重新抬头，等一等你看见说那个这个很明显的是约翰给我们看是第四只兽从海中上来，表示说这是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局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没有放松以色列。尤其去年自从加沙的战争以后，虽然巴勒斯坦人是他们是巴勒斯坦人，但是不是所有巴勒斯坦都是加沙人，不是的。所以是特别拿出加沙来和以色列对抗。什么意思？就叫我们知道一件事，神常常拿非利士人、拿加沙的人来做寒暑表，只要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对，你看见他们就溜走了，只要以色列光景不对，你看就成为他们落下的荆棘。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神要他们。所以很明显，去年打了51天的战争是加沙跟以色列的战争，这叫我们回过头回到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要解释，我们要明白以色列的故事，我们叫是一件属灵的事。神爱他们，神说我永远的爱你们，所以神要管教他们。那么好了，既然他在古时用了猛药，本来他们拜偶像的，后来他们从巴比伦回来就不拜偶像了，所以可见他们被抛到巴比伦70年，被裸到巴比伦70年，神用了一副的猛药叫他们不拜偶像了。所以也是一样的，现在神又用一些猛药让他们能够悔改。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些我都兴起来，都来围困以色列的时候，请大家记住，这就是圣耶利米书30章所说的雅各家的灾难，明白吗？那是雅各家，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非常重要，就是耶利米书第30章。耶利米书三十章 第七节，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耶和华的日子，你明白吗？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所以这讲到雅各家的遭难，雅各家的灾难。所以要记得什么时候雅各家遭难，就是因为什么，神兴起各样的书来，现在要管教以色列，希望他们能回到主的面前，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见灾难自然就临到地上。所以你看哈，等到这一段圣经读完了以后，34节怎么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太虚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就如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那明明是讲了雅各家的灾难，怎么会是全球性的灾难呢？明明是他们，怎么讲的你们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就是因为神兴起这些古国来管教以色列，那么表面上是雅各家的灾难，但是无形之中变成全球性的灾难，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有一节的圣经是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地方，就是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所以不光是雅各遭难，明白吗？现在 ISIS 不只是以色列构成威胁，是对全世界构成威胁。今天伊朗的那个核子威胁不只是对以色列的，不只是对沙特阿拉伯的，也是全球的。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基督受逼迫不一定在这里，在那里，全球基督都受逼迫，很明白很清楚的，不过是在不同的情形底下。所以让大家记得，主应许我们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个原文是保守你试炼的终点，什么意思？就好像约翰，明白吗？等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约翰就听见主的话，说你们在城里就要出来。所以他顺服的结果虽然大灾难临到那个城，但在那以前，你看见吗？神就保守他免去试炼的终点，所以他们就被提了，被提到哪里？就被提到以弗所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写了以弗所的启示书，就是启示录。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个灾难是什么？是全世界的灾难。不过有个好消息，根据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可以躲避这个灾难。所以这句话对谁说的？这句话对腓立天妃说的。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不只爱主，而且我们的守住主的见证，腓立天妃不是我们的标签，但是腓立天妃是我们的道路。如果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那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下面说叫人不会夺去你的冠冕，所以可见他们是得胜的，有冠冕的。但最重要的是等到全天下都受大灾难，也经过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些人要被提的，要被隐藏起来的。所以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众隐藏者，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讲到我们被提，是谁被提？不是没有条件，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你要遵守我忍耐的道，明白吗？所以要记得一件事，被提不被提，就好像你能不能躲去灾难，就根据你相信和不相信。所以很清楚的，那么圣经只要讲了被提， 给我们看，只要我们忠心，只要我们遵守神忍耐的道，我们可以逃避那个大灾难。好了，我们现在回到路加福音，再回。